两周之前的10月14号，美国的司法部也包括美国的财政部啊，就共同宣布柬埔寨的太子集团是国际跨国犯罪组织。与此同时呢，他们通缉了这太子集团的老板陈志，还有他的17个同伙，一共18个人啊。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啊。首先第一点啊，让美国政府认定你是跨国犯罪组织，这不太容易啊，级别还是很高的，一般都是那个墨西哥的大毒枭啊，和意大利的黑手党啊，那都是美国认定的跨国犯罪组织。一般的小毛贼，人家美国政府看不上啊。那你想想，太子集团现在已经被美国认定为跨国犯罪组织了，那也就是说，任何太子集团的业务，包括你跟太子集团打交道的人，都属于不能用美元的，而且都有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处罚。你要是给太子集团提供服务啊，美国政府就可以处罚你。而且所有太子集团的业务的这个公司都不能使用美元了，也不能开设银行的账号，这个处罚的级别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这次一共扣押了127,271枚比特币，这12万比特币啊，那现在就值老钱了啊，有人一给他核算，大概是150亿美元，150亿美金呢、啊，折合大概就是1000亿人民币啊。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中国政府怎么没查呀？这1000亿人民币被美国搞去了，你中国你要查这个太子集团，你这1000亿人民币是不是？你可以缓解现在经济发展的困境啊，多大的程度上啊？这笔钱呢，也是美国司法部有史以来扣押的最大的一笔犯罪金额，所以美国赚到了啊。那么这是国际媒体关注的这两大焦点问题啊。应该说啊，在这个新闻之前，多数人并不了解太子集团。包括这个陈志也很少有人知道陈志这个人啊，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大家才发现哦，感情在柬埔寨这个地方有这么大一个诈骗帝国啊。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中国政府不是对缅北四大家的诈骗集团也开始下手吗？那白家10几个人都被判处死刑了啊。但是缅北那些诈骗集团啊，跟这个太子集团如果比起来，那就是小毛贼了，小巫见大巫。那人家太子集团这些年是构建了一个横跨30多个国家的一个庞大的诈骗帝国，涉案的金额美国扣押的那仅仅是这中间整个帝国中间的一部分呐、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陈志跟他的这个诈骗帝国的故事啊。那么陈志啊，是中国福建的连江县人，他是出生在1987年的12月。中国的这个福建省啊，特别有特点啊，每个县好像都有一些自己的非常特殊的这个被外界所熟知的特点。你就比如说福清，福清人给人感觉的印象就是喜欢偷渡，一传十，十传百，偷渡出去，据说有30万人在海外啊。他们偷渡出去做什么呢？往往都是做苦力开始，比如在餐馆里非法打工，然后身份洗白，洗白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把这个钱啊买这个餐馆。你像我们日本有现在有很多中餐馆，背后的这个老板都是福清人。大家都知道横滨不是有亚洲第一个中华街吗？这中华街里头有上海小笼包，有台湾料理。现在实际上不管你是哪一个地方风味的，是这个铁锅炖啊，这个东北的还是四川菜啊，背后多数都是福清人当老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福清人的力量啊。还你比如说云霄方舟子的老家啊，那地方以赵甲而著名啊。当年云霄啊，曾经控制着中国95%的假烟。这假烟做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假烟做的那个口感呢，比那个真烟生产出来的厂家还要好。所以你看人家方舟子的老家嘛，做假货拿出了做真货的这种工匠精神，导致那云霄据说是鼎盛时期一年收入1000亿人民币啊，也是不得了啊。后来美国就查处全球的假烟，发现一查全来自于云霄。那么这个连江县，这连江县喜欢干什么呢？这连江县的人呢喜欢开网吧。大家都知道，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不是有很多网吧吗？这网吧呢，多数都是连江县人开的。这连江县人才比较抱团，整个福建人都是如此啊。哎，先是自己开个网吧，然后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叫过来了，然后又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叫过来了，然后最后呢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互相抱团排斥外地人。所以啊，尤其是2002年以后啊，就网吧需要牌照了嘛，这连江县人就在全国各地啊就开始投资大量的钱，就把这网吧市场啊给一统江湖了，据说控制了全国50%的网吧。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啊，他们控制了80%的市场。 那么连江人开网吧有个特点啊，一般来说他的网吧呢装修都比较豪华，价钱还比较低廉，服务还特别好。但是呢他这个做网吧可能他只是个幌子，或者说这网吧只是他生意的一部分。每一个这个连江县人开的网吧里往往都有几台这个赌博机，赌博机就是让你在线上搞赌博啊，真正赚钱的是那个东西。然后网吧做幌子，哎，然后做这个掩护，其实在那里头搞网络赌博。这个陈志啊，这个地方学习也不太好，读到了初中二年级他就辍学了，他就不干了。十四五岁的年纪啊，他就在本地有个叫红利网吧里头啊去打工。打工干什么呢？哎，他做这个网吧的网管，其实就是巡视网吧的，给大家提供服务的嘛。估计啊，这陈志这个人呢、啊，在这里头啊就受到了熏陶，受到了训练。陈志这个人呢，身高不高，只有1.6米到1.63米，其貌不扬。但是据说这个人呢，头脑反应比较快啊。他在这个红利网吧打工打了几年之后呢，哎，就到了上海。到上海之后呢，还是做网吧的生意，但是已经不是做网吧的网管了。据说做什么呢？就做这游戏的私服。游戏的私服啊，什么叫私服？其实就是盗版服务器，就把你一个正规的网络游戏啊，它做一个盗版的服务器啊。盗版的服务器里头开放就是这个充值的通道，你可以买这个设备，但你这设备不是像人家那正规的人家那个网站去买啊，他自己盗版服务器也可以卖，卖完之后他给你贴上去啊。那这个呢，当时由于网络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所有火爆的那些游戏啊，往往都有大量的这个私服啊在盗取他们的这个钱啊。据说那传奇当年的全国各地有500家私服。据说这陈志在上海干了几年，赚到了第一桶金，赚到了几百万，也有人说他赚到了上千万啊。不管怎么说，在2009年的时候，22岁的陈志啊，就拿着他自己赚的几百万块钱，只身闯荡柬埔寨。他为什么去柬埔寨咱们现在不知道啊，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背景，就2008年的时候，柬埔寨在西哈努克港这个地方开了一个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奠基的时候，柬埔寨的首相洪森亲自在那挖铲子，那是非常重视啊。这个西哈努克的经济开发区啊，那有很多优惠政策啊，比如说那个所得税啊，进出口税啊，通通都免啊，就吸引外资。但是你想想，一般的外资谁到柬埔寨这种国家去投资啊？失败国家又不是法治国家，对吧？但是当时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到那去投资，当然中国企业投资也都不是什么正经企业啊，多数都是一些灰色产业的企业啊。这陈志就是在那个年代来到了柬埔寨。至于他到柬埔寨第一站是去了西哈努克还是去了其他的地方，咱就不知道了啊。他到了柬埔寨之后呢，具体做什么前几年好像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我们知道的信息是2011年开始他就涉足房地产了，那也就是从2009年到2011年，他肯定赚了不少钱，所以很多人有人猜测，这陈志当时就已经开始涉足电信诈骗了。正好在2009年、2011年左右啊，这电信诈骗也面临了一个转型升级。大家都知道，电信诈骗最早是发明于日本，然后又经中国的台湾传到中国大陆。早期的电信诈骗那比较简单啊，大家记得吧，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刚有这种智能手机啊，经常会接到一些骗子电话，都是福建口音啊。哎，你是王志安吗？哎，我说是啊。哎，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不记得了。哎呀，你连我都不记得是谁啦，我就是那个谁嘛，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嘛，对吧？然后你要报一个名字，他马上就坡下驴，过几天他管你借钱，就是这种骗子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套路，所以那个时候骗子在打了电话的时候，我说你就是李东升嘛，李东升我们台长啊，啊对呀，我就是李东升啊。哎，我就说，哎，你妈前几天不是被汽车撞死了吗？我们听说之后都特别悲伤。那骗子当时就忍痛承认呢，说哎呀是啊。哎，我说你老婆好像去年得了癌症也死了，是不是？就把那骗子给折磨死，最后把电话给挂了啊。这是一种诈骗方式。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诈骗方式，就他们租用那个电信的短信群发器，就到处给人发短信说汇款定址请改为这里，因为全中国的人覆盖面很大嘛，有些人正在汇款的路上突然接到一个短信说汇款地址改为这儿，就给汇过去了，一年也骗不少钱。所以你看基数大了之后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到了2008-09年之后啊，这电信诈骗这个就升级了，因为这个时候智能手机啊也慢慢普及了啊。那么主要就是有这几大类，一大类就是色情诈骗， 大家都知道前几天的推特不是很多那美女啊给你搭讪呐、啊，然后要加你那个 line 啊，加你这个 telegram 啊，加那 telegram 的美女让你干什么呢？往往就要给你裸聊，裸聊完之后呢就给你拍起来，拍完之后呢就给你威胁你说你不给我钱，我就把这个你的裸聊的视频发到你所有的通讯录里头。我们过去也采访过啊，这是一类，就是这种所谓的色情诈骗的啊。还有一类就是那个投资诈骗的，投资诈骗的呢就说现在我们搞什么基金呢，这基金让你来投资，然后给你搞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呢实际上都是假的，然后让你一开始存一点钱进去之后呢，哎，你马上就赚了很多钱，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培养你，他说让你使劲的往里多投钱，投到一定程度之后咔嚓把这钱就全走了，然后呢他就给你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就假投资，这是一类啊。还有一类呢就是给你假恋爱的，跟你谈恋爱，你是男的他就是女的，你是女的他就是男的嘛，谈着谈着呢过一段时间就管你借钱，说家里急用钱呀、啊、什么之类的啊，就大概就主要是这几类。当然这种诈骗的剧本啊也定期更新呢，还比如说冒充中国的公安说你涉案了，你涉案了之后现在你的银行账户已经被诈骗团伙掌握了，我们已经给你冻结了，你马上必须把你的钱转到我们的公用账户里头，也有不少人因为这种剧本而上当受骗的啊。据有些人讲，陈志他不是最早发明这些剧本式诈骗的人，但是他是最早操盘的，操盘的这些诈骗的人呢，大家都知道也是中国啊台湾呢这些地方打击诈骗比较厉害啊，那么这些诈骗团伙就开始从中国境内啊开始向境外转移，转移的地点主要就是两处，一处就是缅甸北部金三角三不管的地方，过去卖贩毒嘛，后来他们发现诈骗比贩毒好啊，这东西没危险的，然后再加上虚拟币产生之后从境外转钱也没什么障碍啊。第二个这个目标地就是柬埔寨，缅北这个地方电诈虽然名气大，但实际上早在10年前柬埔寨已经成为了电诈的大本营，据说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缅北，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啊跟柬埔寨的关系比较好啊，好像中国政府对缅北这个地方打击的就比较厉害，但是对柬埔寨这个地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没有派军队到那去把柬埔寨的这些诈骗分子都给抓回中国，你看到了吗？没有，我估计这次中国政府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呢？你想想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啊被美国政府给劫走了，那中国政府如果要是把它劫回来那多大一笔钱呢，是吧？如果早知道美国政府要劫这笔钱的话，中国政府就提前把它劫了，那多好，对不对？所以啊，这陈志啊就在那个地方很快就爆发起来了。2015年，他就正式承认了这个太子集团。这太子集团呢是搞房地产开发的。这房地产开发，他开发几个项目？因为当时西卡努克港啊集中了大量的中国的诈骗企业，那个地方经济畸形繁荣，据说有将近50万、100万中国人。那个地方房价高到什么程度啊？据说高到1平方米啊4-5千美金，你想想，那跟东京的房价差不多呀。那他开发房地产，开发了很多公寓啊，然后商铺啊，赚了很多钱。另外呢，他就开发他这个诈骗园区啊，这诈骗园区也是房地产项目啊，得搞个大楼啊。这大楼里头那诈骗他往出租出租嘛，对不对？这也是房地产项目啊，在他们看来啊。然后呢，据说是他的姐夫。这个时候呢也从这个连江这地方开始投奔他，他姐夫呢好像也是小学毕业就辍学了，那这些人你看到了吗？都是一个学习不怎么好的啊学渣啊，一开始做石材生意，后来投奔他之后呢就就任这太子集团的房地产开发的老板董事长，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赶上国内这网吧行业就衰落了啊不太行了，那么大量的这连江子弟啊纷纷到柬埔寨去投靠陈志，然后呢陈志他们呢就把这些这诈骗园区的房地产的房子就租给他们啊，还负责给他们培训员工，抽成20%，那你想想赚大了啊。据说他们家就是这个鼎盛时期啊一天进账3000万美元，这还是只是一部分啊，紧随其后还做什么呢？比特币挖矿，他把诈骗来的钱呢他注入他的这个房地产企业里面去，然后呢在房地产里面洗一下，或者说呢他当时搞了一个矿池，这矿池叫路边矿池，在路边矿池你要买设备啊，你要搞什么呢？他把诈骗来的钱帮你买设备硬件这个地方搞起来啊，电费啊，然后挖出来的比特币都合法了， 都变成洗白了吗？这是一个方面。而且他在柬埔寨这个地方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他2017年呢就结识了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啊，叫苏庆，他的儿子叫苏素卡，这苏素卡就跟他合资办的金贝集团，这金贝集团就是他们那个园区中间大部分资产都在这金贝集团下面。你想想，人家搞诈骗园区，跟这个副首相的儿子联合办的，那在柬埔寨绝对是有靠山，对吧？你后来西卡努克港的赌博牌照都被这个中国政府的施压下给关闭了，但是人家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照样畅通无阻。你想想，谁敢查人家副总理家的诈骗园区啊？他们在柬埔寨至少有10个园区，规模老大了，这是一个方面啊。后来呢，他又据说又结识了这个洪森的侄子，叫洪都。这洪都呢，就在他这个帮助下办了这个太子银行的牌照。这太子银行啊，拿到银行牌照了，那就更不得了了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整个这个太子集团啊，他就涉及到房地产、金融，然后诈骗，然后比特币挖矿等等这些业务啊，那么就组成了一个诈骗帝国，就是在他那个园区里头诈骗呢。诈骗了钱之后呢，就打入到房地产这个公司里头，或者打入到比特币的这个矿区里头，把这钱洗白，洗白之后再把这钱呢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分散到香港，分散到新加坡，然后他这个公司呢在帕劳啊来避税，然后他自己还拿着什么瓦鲁阿图啊，欧洲的那个塞浦路斯的那个护照啊，还有中国国籍，还有柬埔寨的国籍，还被柬埔寨封为了一个公爵。你看看人陈平，这底层逆袭的样板呢、啊？2009年到柬埔寨，经过11年，在柬埔寨地方不但拿到了国籍啊，已经变成了柬埔寨的一个公爵。然后他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啊，在国内啊，不是有个小网红女的啊，据说是他的某个姨太太啊，结没结婚咱们也不知道啊。这个女的在网上炫富，怎么个炫富法呢？据说是有6架私人飞机，说是这个零花钱都几千万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家那个鱼缸啊，一般的鱼缸啊，人都是养一些热带鱼，他们家鱼缸里头养鲨鱼，那鱼缸啊大概有上百米，你想想人家豪宅有多大吧。然后呢，出行都是私人飞机啊，然后所有的包全部都是那些爱马仕啊，然后女儿弹的那个钢琴啊700万，睡的床500万，那钢琴上镶的都是黄金呢、啊、很多网友看着都吓住了，都震住了。他当时秀的那张照片，他的老公旁边就是这个陈平，所以你可以看到陈平的这个诈骗帝国有多么的挣钱啊。
那其实我跟你说，我这个人野心太大了，你知道吗？要的东西太多了，既要又要，就是对于你们来说肯定是不抠的，很大方，肯定是，只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抠啊。你一个月，但是一个月给个2-3千对吧，他一来就是砸钱的，都是2000起的，所以对你们来说肯定不抠的。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么有米，他这么抠，天天在我面前装穷，你知道，那么有米的人还天天在我面前装穷，他到后面对我挺抠的，跟你说。
但是啊，他这个事情啊后来怎么败露的呢？就是这个陈平他要把这个业务国际化，他这个诈骗不仅仅诈骗中国人呢、啊、不仅仅诈骗台湾人呢、啊、韩国人呢、啊、他慢慢的就开始诈骗欧洲人，诈骗美国人。应该说中国人呢在这个诈骗行业也确确实实这个反应比较快，全世界的这个诈骗市场基本上这个头目全是中国人，或者说全是华人吧。所以呢，他是诈骗的触角就延伸到了美国，延伸到了美国，那美国就开始调查啊，有受害者啊，美国一调查，寻迹就调查到了这个陈平的太子集团。于是美国的 CIA 就开始准备动手了，他们跟英国据说是几年前就开始进行情报共享，就开始调查了太子集团。那么太子集团大家都知道啊，在2020年的好像是12月吧，就是这个路边的矿池啊，有12万枚的比特币一夜之间就丢了，就被偷了。当时在这个虚拟货币的江湖里都传言说这是史上最大的一笔黑客盗窃案，当时这比特币价值是35亿美金啊。但是这个比特币啊被盗走了之后呢，哎，就集中到了一个钱包群里头，沉淀了好几年都没有动。大家都在猜说这个小偷把这个黑客把这钱盗走了，他盗走了到那个地方也没用也没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来头。那这次美国的司法部啊，哎，公布了对太子集团的起诉书，大家才恍然大悟，其实是美国政府啊直接盗走了 当时这个路边这个矿池的比特币，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比特币就是他诈骗所得。因为这个陈赤啊，把全世界的钱分散完了之后，最后把这钱都集中到他的比特币的钱包里。美国政府把他比特币给扣了，扣了之后呢，这个矿池啊，来年二月份就关闭了，他也不搞了。那么美国政府扣押这个比特币到现在，因为这几年比特币涨得比较厉害啊，就已经价值150亿美元了。那现如今啊，这美国政府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通缉了这个陈赤啊，陈赤现在没有落网，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那么美国也包括中国对这个电信诈骗集团的打击，我觉得这是好事，这真的是一件好事，不是假的啊。因为这电信诈骗确实是特别可恶啊，早年呢他们都贩毒，贩毒当然危害也很大啊，但是这个电信诈骗真的是让很多弱势群体这个倾家荡产了。现在日本的大街上、银行上也经常写着要防止电信诈骗呢。很多日本的老人呢，在退休的时候，那日本的大手企业都会给他们一笔退职金，这退职金高的有2000-3000万日元啊，养老钱、救命钱，一夜之间都被这个电信诈骗的人诈骗光了，没有了。所以啊，对这个电信诈骗的打击，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那么美国在调查这个太子集团的时候啊，说了。这个太子集团好像是中国政府也曾经调查过他，但是不了了之了。网上也有这个信息啊，说他们好像贿赂了中国公安部，也包括国安的人。因为陈志啊曾经就讲过啊，说他这个公安部和国安有关系，有关系之后呢，他能提前知道消息。我看网上的新闻，从2021年开始啊，中国好像调查过太子集团，但的确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啊。那么美国的起诉书里就讲到啊，说陈志贿赂了中国公安部的人，贿赂他们之后呢，他答应帮着这个中国公安部的人呢照顾他们孩子在海外的这个子女，估计是给钱呗，是吧？那么这个消息咱不知道啊，这希望中国政府也回应一下啊，公安部里头有内奸呢，赶紧抓起来啊，这是个保护这个陈志这种诈骗集团。如果当时要调查下去，那150亿美金不就归中国了吗？你毕竟这诈骗主要的诈骗对象是中国人呢，现在美国人都给扣走了，中国损失大了，对不对？当然我看网上也有信息说，说这个太子集团跟中国关系不清不楚。因为中国啊，好像有些政府官员到柬埔寨去访问的时候，还到那去考察，比如说山西省商务厅的厅长啊，还有北京红十字基金会的这个主任呢，都到那去调研去了。更有甚者，网上不是还有个特工吗？号称是中国特工的人还出来揭露，说他当时就借助这个太子集团，还想去抓捕海外的一个民运人士，叫变态辣椒，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但我觉得这个好像证据不是特别充分。那个所谓的中国特工啊，除了澳大利亚 ABC 认为他是特工以外，好像其他人都不承认。这 ABC 其实已经被假特工骗了好几次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应该说中国没有查清楚太子集团啊，最后下手弄他，我觉得是一大失策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管这电信诈骗，靠的是长臂管辖呀。你是诈骗只要在美国，我美国就管，我在全球范围内可以通缉你。中国搞这个缅北诈骗，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点羞羞答答。前一段时间不是把姓白的那几家人都搞到中国去给判了死刑吗？理由是什么呢？说这些人呢都有中国国籍，这些人的确都有中国国籍啊，有中国身份证，但多数都是买的，买的中国的身份证。因为在中国要置产啊，买房子啊，坐高铁啊，没有中国身份证不方便，多数买了一个中国的身份证，所以中国就用这个原则把这些人都给抓起来判刑了，都给判了死刑啊。当然缅甸政府也不会救他们。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要想搞这个电信诈骗，你就得有点长臂管辖的能力。你像很多在日本被诈骗的人到警察局去报案，日本警察是毫无办法，他就告诉你他没辙。前几天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那个 WhatsApp 被盗了，用我的名义给他发信息，被骗走了几万人民币啊，就几十万日元啊，他就到那个警察局去报警了。报警了警察都跟他说，就是你的钱追不回来了。为什么追不回来了？就是日本实际上他没有长臂管辖的能力啊。那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有长臂管辖的能力啊，所以美国可以全球通缉啊。但是英国现在也跟着美国一起搞啊，这次打击太子集团，英国是跟美国联合办案的。因为英国当然没有美国的长臂管辖，但是把太子集团在英国范围内的所有的房产都给没收了，19处房产，说 说有一个1亿英镑的办公楼，1200万英镑的一个豪宅。当时这个太子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资产就多了，香港有一栋30亿港币的楼，最近也没人挖出来了。台湾呢，说在那个大安区富人区那地方也买了30多亿新台币的资产，新加坡也是。那么这些资产的冻结，那美国就厉害了，美国就可以。所以你如果没有美国这个长臂管辖，你对这个跨国犯罪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这个长臂管辖，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它不太合理啊。打击跨国犯罪，就是这种电信诈骗这个地方，绝对合情合理。我过去曾经做过节目，中国政府打击缅北的电信诈骗，我支持；美国政府打击这个电信诈骗，我也支持。就是电信诈骗是现代社会之流，如果你要是不管的话，那真的是很多人被骗得特别可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政府这次挺神呐，他把这个比特币给搞了。大家过去都认为这比特币这是很安全的虚拟货币啊，但是美国政府怎么把这个比特币给搞了的呢？很多人都在分析，说这个陈志啊，他这个比特币的钱包里头啊，他这个密钥啊，是一个随机生成的。但是这个随机生成器其实并不是特别随机，是伪随机的。那么这个随机生成器啊，密码生成的方式被美国政府给破解了，这是一个方案。但美国牛啊啊！那如果你要能破解的话，你所谓的比特币安全别人搞不了了，这个神话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生成这个密钥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你生成密码的时候啊，有个提示语，这个提示语被美国政府给破译了。这破译了之后呢，哎，于是美国政府把陈志的犯罪集团的12万枚比特币全部收归己有了，扣押了。那么如果虚拟货币啊，你这个方式要是被美国政府能够破译的话，那你犯罪集团你辛辛苦苦赚的所有的钱不都是给美国政府打工吗？所以你知道那陈志为什么在美国政府把他的比特币给盗窃了之后，他就把这个挖矿的矿场都给关闭了？我估计他当时心里也难受啊，好不容易诈骗了这么多年钱，攒了30多亿美金全部交给了美国政府，损失惨重是吧。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哎，这个呢其实可能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你不要认为比特币就安全，你不要认为虚拟货币就安全。虚拟货币你这个所有的货币转来转去你都有链能够证明，美国政府当时为什么扣这个比特币，就是认为你这些比特币中间有一笔钱来自于美国加州的人被诈骗的，被诈骗完之后到你这儿来了，那于是把你整个比特币都给扣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一个新趋势啊。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再高一尺，我觉得这恐怕就是未来发展过程中间啊，犯罪和反犯罪的一个发展趋势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励志啊，他以前可是个网管修电脑的，今天成为天意富豪。我想一想，我怎么回去回英国要回我的一切，我让我好好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他就生了一个孩子，我去跟他生两个，我去跟他生一个龙凤胎，我去跟他生一个龙凤胎，是不是？我要找个姐妹干嘛？找我姐妹把她弄回来，我不行，我的姐妹太蠢了，我身边姐妹不太行，她不想吃窝边草，她不会跟我特别好的姐妹会在一起，对，她还是比较有边界的。她弄她的发家史，这是我可以说的吗？她跟我说的，她说她以前是网管，网管知道吗？她这么励志啊，她以前可是个网管修电脑的，今天成为天意富豪，牛不牛逼吧？姐妹，你们说牛不牛逼吧？屁屁申请的啊，屁屁还没这个脚出现第一步就已经被人家一巴掌拍死了。屁屁不行，今天早上就不聊了好吗？应该没什么好聊，不要是有没有高人指点，我感觉应该是你跟他指点了一点什么，可能就是这个命吧，我觉得。